感谢主，约书亚记五章六章，第五章在吉甲行割礼。从埃及出来的那批人是行过割礼的，但是他们呢，全部都倒闭在旷野了。那么现在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一批人是在旷野出生的，他们没有行过割礼，所以现在呢，要给他们行割礼。在这里说是要把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那么行割礼呢，是在身体上一个记号，神的百姓，这是神定规的哈。神的百姓属他的子民，跟世界外邦列国都不同，是跟他立约的子民，是跟他顺服的子民。那么他的身上有一个割礼，作为一个身体的记号。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说，这个属灵的割礼是要脱去肉体情欲的这个割礼，所以基督徒是不行割礼的。这个是从我们读使徒行传就是知道，这个犹太基督徒最大的一个从犹太教出来的一个标志就是不再行割礼了，因为割礼只是身体的记号。那么我们现在呢，脱去肉体的情欲呢，是靠着十字架和圣灵，所以我们身上也有印记，但是是属灵的印记，肉眼看不出来，是十字架的印记和圣灵的印记，相当于属灵的割礼一样，啊。所以那接下来呢，就守逾越节了。守节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上一次守逾越节还是在39年前在西乃山下，那么他们再一次呢恢复了守节的生活，那就吃到了当地的土产，第二天就玛纳就止住了。这里有一个经历啊，约书亚呢在观看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人，那就是神的使者啊，有手里有拿出来的刀，耶书亚就问他说，你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里一个呢是指当我们，因为他当时正在筹划这个战争嘛，看着这个耶利哥城，我们要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而且拔出来的刀它是意味着即将要作战的意思。第二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要问神站在哪一边，神你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敌人那边呢？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有了很大的这个冲突或者征战敌对的时候，神站在哪一边，而是你要问一问说，我们站在有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啊？所以这个回答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神不是在选边站，而是在谁是贴近神的心意的，谁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的，那么他就站在了神的那一边啊。第六章就是攻打耶利哥城了，这个是非常有章法的，这个章法不是任何的人可以想出的作战章法，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任何作战的策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奇妙的这个策略。那么也是预示着我们属灵征战是有章法的，而且这个是神启示的这个策略你看包括他们的战的队形，先是拿兵器的，然后是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然后是抬约柜的祭司，然后才是后面的部队。而且他这个战术也是很奇特，六日就是都绕城，每天一次是不出声的，第七日七次绕城，然后就呼喊城墙就倒塌了。所以当这个百姓这样部队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我相信不了解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这像打仗吗？他们是打过仗的，在旷野打过很多的仗，为什么打这仗是这样子呢？看起来很傻呀而且为什么不让我出声呼喊？如果因着不顺服和不明白中途离开队伍，那就不能够达到最后的胜利了，最后的胜利的果实就没他的份儿了。所以只有那些他不明白不了解的时候也顺服有信心的，才能够看见最后的效果，才能够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得胜的这个里面是有份的。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跟随教会跟随神的旨意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意义。当我们不完全了解不完全明白的时候，你是能够顺服你是能够跟随，你是能够有信心，以至于你最后能够拿到美好的果实，还是你在中间因着自己的判断，因着以前经验的判断，因着别人打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就开始怀疑甚至退出，那么最后就不能够进入这个得胜的这个果效了。那么城墙倒塌哈，这个除了拉合一家以外全部人都杀尽因为那些是他们已经是恶贯满盈了，所以你看到神的这个咒诅行惩罚和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分明的。拉合一家因为有信心就得救了，那金银都入库，而且这个城永不重建。那么因为耶利哥城是代表着这个人生命中的罪的坚固的营垒，所以当你打破在神的恩典下打破了你某一项罪的坚固营垒的时候，千万不要再让这个罪重建回来了那么在列王记上16章34节，当这个西这叫西伊勒他重建 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果然就遭到了咒诅，丧长子丧幼子，就像在这里所说的一样。那么耶利哥城的这个胜利呢，是重大的决定性的一个战役。好，以赛亚书第十章，这个亚述王，这个外邦的王，是神手中的工具来惩罚以色列人。但是这个亚述王野心非常的大，不仅要吞灭这个以色列，还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而且他还夸口。所以神在这里说，你只是神手中的一个杖，一个棍，你还向举杖的人，向使用你的人自夸自大。所以主要惩罚他。所以我们看了两边，一边以色列人，一边亚述人，因着以色列的悖逆罪恶，神要惩罚以色列，借着外邦人的手来惩罚他，就是使用亚述。但是呢，亚述呢，因为他们的这个野心，因着他们的罪狂妄夸口，神就更加的要惩罚亚述。所以以色列受到教训以后呢，就不再依靠亚述了，他就要归回，要依靠耶和华了。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因着自己的不受教，神也会借着外邦人啊来教训他的子民，他的孩子。但是当恶人过分的时候，神会更多的来降罚。那么当神儿女回转的时候呢，神也会有怜悯。好，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开始新的卷书，给这个教会的第二封信。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保罗依然是以感恩开始，来夸奖他们的信心和爱心。那么保罗特别说，他要为他们夸口。夸口什么呢？不是夸口他们多么有恩赐，教会建立的多么大，或者有多么富足，而恰恰是夸口一般基督徒觉得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患难逼迫中的忍耐和信心了。而且特别讲到说，你们配得神的国。所以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功劳而配得，恰是因为他们与主同受苦而配得，所以效法了主在世上受苦的这个道路。因为你同受苦才能同作王，所以在神的国里，这里讲到说神的国，配得神的国，所以在神的国里面做王，他是有资格的。当那天神问你怎么有资格在这里做王呢？因为在世上我与主同受苦，所以才有资格在神的国里同做王。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啊，第六节啊，患难报应那逼迫基督徒的人，恰恰就是以赛亚书第十章我们刚刚讲的对亚述的一个刑罚。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更要受到神的这个患难的这个报应啊，这个惩罚。第八节啊，讲到说一切不认识神，要报应那一切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基督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里的听从是 obey， 是顺服啊。所以他这里这一句话讲的不是没听过福音的人，而是听了却没有相信，听了而没有顺服福音的人。那么这必定是永远的沉沦。因为很多人呢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呀，从来历史历代以前，或者是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那么他没听过这个，那他就不得救，是不是不公平啊，或者怎么样。我们自己去看罗马书第二章，对于从没听过福音的人，那里的话当然翻译的稍微有点拗口，但他意思就是说，那么就凭着良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神会来判断的啊。但是呢，当用良心去是非去判断的时候，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能够按照良心是非之心一生都是全然的按照良心来做事，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实际上啊，没有在耶稣基督福音里的，没有被十字架救恩来拯救的，靠着自己的良心也是你是没有办法得救的，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么当然这里留了一点空间，是说神审判人的隐秘事的时候，因为所有没听过福音的人，他的心里，他的良心，他的隐秘事，其实外人看不出来，外人觉得这人是个大好人，一辈子没得罪人，一辈子没犯罪啊，或者我的奶奶我爷爷一辈子是好人，这都是人非常片面的主观的有限的感受。但是人的隐秘事呢，良心里面的是非呢，那神去审判。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只要信任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替神来操这个心，我们需要操心的是，当这个人他听到福音以后，他的回应是怎么样。我们需要为这样的人来祷告啊，就是希望他能够接受福音。如果他听到却不接受，那必定就是沉沦。第二章，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啊，包括属灵的信息也是很多很多啊，各种的公众号，各种的这个现在都借用这样的媒体都可以发声了，我们都可以听到。那么但是这里讲到对于主来的日子啊，如果有人有特别精准的结论啊，准确到天，那么我们一定要谨慎为好，千万不要轻信啊。而且呢，尤其是在一些大迹象没有出现之前就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个日子是不会来的。这里呢讲到的就是敌基督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末世现在就是都要知道的。 狄基督大罪人沉沦之子，这是一个具体的人物来的，这是一个人，狄基督 Antichrist。 我们学末这个启示录，我们都知道末世有末日的三位一体，魔鬼的三位一体就是魔鬼、假先知、狄基督。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呢，就是讲到是两个兽，一个海兽和一个地兽。那我们对这两个人物，这两个具体人物是有不少的了解。一个是假先知是一个宗教人物啊，那个狄基督呢，他一定是一个政治人物，而这个假先知是为狄基督铺路的，所以这个宗教大联合呀，这些这个宗教这种宗教运动和他的这个带领者哈，就是这个假先知啊，他是为这个狄基督的出现铺路的。那么第四节就讲到了狄基督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因为在历史历代都有一些大恶人有这个狄基督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像希特勒啊，他又是反基督教的，他又是一个屠杀了很多人的战争狂，他又是特别反犹太人的，屠杀了很多犹太人，所以他有狄基督的一些特征，但他不是那一个狄基督，因为第一时代不对，第二他没有这里所讲的狄基督最明显的特征，包括其他所有的看起来像狄基督的话都不对，因为这个特征就是他一定要进入到以色列的这个第三圣殿，而且进到圣殿里面来自称为神让人来拜他。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就是讲到这个事情，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亲自又就是又引述了但以理书，又把狄基督的这一个他要最明显做的一件事情讲出来。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这件事情，那至少你现在还不能推测他是狄基督。所以呢，所以现在末日的进程的话呢，以以色列复国为最大的一个标志性的就是这个世代到了，但是呢这个世代呢已经过了七十多一点年，所以呢这个标记下来最紧接着就是一个圣殿被造了，所以圣殿被建造最关键的末日记号，而且这个狄基督一定是要进入圣殿的，自称为神，那个时候呢他就露出他真面目，而且那个时候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末日大灾难的一半了，七年的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而且他还有一个标志，这里没有讲，其他地方讲的就是他会强迫这个人来盖兽印，666的兽印。现在的这个芯片植入已经开始越来越进到那个这个就是预备好了那么所以这个狄基督我们要对他有所认识，不法的隐逸在发动，意思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啊，宗教也好，政治也好，文化也好，已经开始为狄基督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来铺路了，比如说这个芯片的技术的成熟和推广，比如说现在全球一体化的各样的工作这个大数据包括很多的这个模拟这个人的智能等等，这些都是为这个狄基督的这个工作来铺路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拦阻的，只等到拦阻的被除去，这个呢是历代解经包括现代最不容易的一个地方，大家呢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解释。有七种解释，一个是罗马帝国，一个是犹大国，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原，就是它有一定的原因的哈，人类政府的这个法规因为当狄基督出来的时候，他会把，因为他是全球一体化的首领，所以他会把曾经人类政府约束的这个法规，他都不能够再约束他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神就是因为神到大灾难三年半对不起的以后呢，就会松开他怜悯的手，要把审判倾倒在地上，所以呢就好像是神的保护这个拦阻都没有了一样。还有一个呢是魔鬼还有一个解释呢是魔鬼，第四个是魔鬼啊。那么就说魔鬼现在的他的时间还没有完全到，没有成熟，所以他还没有把他的这个狄基督的这个代言人放出来，但是等他觉得到时候他就会放出来还有一个解释是圣灵，当然这个是跟神是比较相似的还有一个解释是教会，或者是说这两说圣灵和教会的是主张灾前全部被提的，说是已经被提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还有留在地上继续做福音工作的人，所以我们不太能够认同说圣灵在幕后大灾难三年半就不存在在地上了。那么教会，因为教会有不同的定义所以我们现在呢对这几种的解释呢都抱有一个 open 的一个态度，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思想，向神来求问。那么九到十二节就是讲到狄基督的这个工作，他是看起来是有这个异能，大骑士异能，这个在其他地方讲他也是有讲到过的，很能迷惑人。但是他的实质呢，他的实质是这里的第 九节是照撒旦的运动，所以他的实质就是为撒旦代言啊。那么他也会迷惑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被迷惑呢？啊，这里说神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不是神要让他们发生错误，而是第十二节讲到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被魔鬼迷惑，被敌基督迷惑，是因为他们心里就是喜爱不义，不喜爱真理，所以这样的人呢，神就任凭他们受欺。你知道神是不强迫一个人或者给一个人洗脑啊，神是让人家来做啊，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就要人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他的心里面就是爱不义，他就不喜欢真理，他就不选择神，他就要选择这个敌基督，选择魔鬼啊，选择敌对神。那么神就任凭他们受欺了。第八节呢，就是讲到这个敌基督的这个，用很简短的话讲到他的结局，就是口中的气灭绝他啊，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我们继续再往启示录下面学，我们就会学到一些这个后面的这个具体发生的事情。第十三节到十七节呢，又是来兼顾信徒了，因为他们正在已经开始受患难了，受逼迫了，所以他们对耶稣的盼望在那个时候其实回来就是很强的一个盼望了。但是呢，现在就是就是保罗就是要来兼顾他们啊，兼顾他们，让他们能够站立得稳，而且就是兼顾他们说，当初你们被神拣选，就是因为第一，你们有神的真道，有神的话，然后又有圣灵，被圣灵感动，那么生命又结果子，这个圣洁，所以能以得救。无论是现在你们受逼迫，这个殉道，还是未来神耶稣再来，你们一直持守在这个相信神的话，被圣灵来带领，然后生命是圣洁的，你们就能够得救。那最后讲到说，凡所领受的教训，所有的教训，不管是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再次就像大使命讲的，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育他们遵守。那么你最终能够得救，不是你去选择那些你喜欢的教训，而撇弃那些假装不看，或者是说不去行那些艰难的不容易的那些教训，那是不能得救的。所以凡这个神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全部都要来遵守。所以神呢，他必然会开恩来安慰我们，来把盼望赐给这样的人啊，安慰我们的心，而且在一切的事上都要兼顾他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